我在我们这个教会会有几次的主日崇拜的信息，我想和各位分享一个系列，就是一个侍奉者的系列，也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不是只有教会的长老执事，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个侍奉者。侍奉者的意思呢，就是当你做父母亲的时候，上帝呼召你在家庭里面侍奉你的家人，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亲。当你在教会中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你是一个在儿童主日学中的侍奉者。当然我们有诗班，有带领诗歌敬拜，有带领成人主日学的，你当然是在教会里面你做一个侍奉者。那作为一个侍奉者，到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用什么样的认识呢，来侍奉他呢？我们侍奉神跟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或者我们在社团里面工作，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一起来学习的。特别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各位一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哈，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我们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崇拜？为什么我们主日崇拜之前有成人的主日学？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小读圣贤书，我们从小读很多什么公民道德教育，那这些都是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那我们读圣经到底跟这些公民教育或者是道德教育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最重要的不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要启示我们，特别要光照我们，圣经要光照我们，让我们这些我们在做很多是工程师，或者是大学老师，或者我们在做会计，或者做各样的工作哈。那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是用社会上的、世界上的身份，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的专长，我们在侍奉这个社会哈，侍奉这个世界。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眼光，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侍奉的，看我们所做的。圣经是光，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灵，因此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特别是侍奉神的人，我们用神的光，用神的灵，用神的爱来看我们的侍奉。教会就是所有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学习用神的光，用神的灵，用神的爱，一起借着教会这样的一个组织，用一般的话来说，就像一个组织。那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集体的，能够共同的来更有效的、更好的、更美好的来侍奉神、侍奉人、侍奉我们周围的慕道的朋友哈。因此，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像刚刚成人主日学后面十五分钟大家有分享的时间，我很喜欢各位的分享，因为以弗所书是一个讲到属灵的身份、讲到属灵的地位的一本书，但是后面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讲到我们的属灵的身份如何落实、如何活学活用在我们世界上、在地上的生活。因此各位的分享就很接地气，不是只是在天上属天的、属灵的、高妙的、高大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在我们生活中面对一个很胖很可恶的老板，你要怎么对付他，对不对？刚刚我们姊妹分享的，或者是对付一些对付你自己的脾气，有人你开车的时候有人在你旁边啰嗦，好，那你到底怎么来对付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你自己有很多的邪情私欲、骄傲自大，那我们怎么用一个属灵的身份、用一个高大上的地位却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目的。否则我们讲的天花乱坠，讲的非常的玄妙，但是如果在生活中不能落实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宗教的术语，只是一套一套叫做一套一套的话，只是一套的一些属灵的一些知识而已。 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切切记得哈，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灵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活出像上帝一样的生命，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家庭生活、职场的生活、我们的生涯的规划、我们的时间的运用、我们的金钱 的安排、我们一切的心思、动作、生活、存留都是属神的，用神的眼光来看。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来唱诗，然后在这里享受一段属灵的氛围，回去以后等一下一下楼了，立刻就回到现实，立刻又回到车水马龙的世界里面，又回到充满了邪恶、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就变成是两套的生活方式。在教堂里面，在这个建筑物里面，我们是一套生活方式，一回到现实社会当中，又是另外一套的现实方式。那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我们何必这样做呢？我们何必在这里搞这一套宗教活动呢？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个认识，就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上帝无论是借着保罗，无论是借着彼得，借着约翰，借着路加所启示我们的这些话，为了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光，我们用上帝的光来光照我们自己，来光照我们儿女，或者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用上帝的光 来认识我们自己。像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各位听说这句话吗？他说用铜，因为以前没有玻璃，所以用铜作为镜子，可以呢端正自己的衣冠，说我帽子有没有戴歪了，我的衣服有没有穿得不整齐。以铜为镜照不清楚了，因为铜会生锈的，铜的话不是像现在这么好的玻璃的技术可以让你照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以神的光为镜来照我们自己的时候，让人认识到原来我是谁，我们是谁，我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却有属灵的地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仆人。我们这样的人有邪情私欲，有骄傲，有自大，有许多的贪恋，我们这样的人居然敢在教会里面来侍奉神，那到底我们有什么资格呢？我们用什么样的身份呢？用什么样的自知之明来侍奉神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要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那么今天呢，我要用一段经文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来学习到底圣经里面如何教导我们有自我的认识。那借着这样的自我认识，使我们的侍奉有意义，让我们的侍奉呢有改变，有不同。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们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按照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刚这段经文各位知道，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哥林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哥林多在希腊半岛的南部，东南部，很类似中国的广州、泉州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因此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城市。那这一个富裕的城市里面有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就是所谓外邦人啊，一起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侍奉。在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却是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就难免会有许多出于犹太文化的背景、出于希腊文化背景的冲突和不同。同时会有许多很富裕的人，或者许多比较贫穷的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属灵的人，也有很多很属世的人会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有希腊文化的、希腊的哲学逻辑思维的训练的，有很多是属于犹太人，比较是东方式的、直观式的、感受性的这样的背景啊出来的。因此当他们接触到福音，就是这许多不同的人接触到福音的时候，一定会有出于文化的、出于学术训练的、出于经济社会地位的，或者个性思想做事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那这是很实际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所有的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在澳大利亚、日本的华人教会都是如此的。因为我们有中国的背景，我们有中国文化的背景，我们有西方文化的背景，有日本的、澳洲的、美国的、加拿大的、欧洲的文化的背景。因为我们既然到了海外，受到海外的这些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多元的一个个体。各位同意吗？我们都是如此，对不对？那我们还有，我们原来可能我们是上海人、是北京人，南方人跟北方人就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那这些也都是使得我们在教会中一起同工、一起配搭的时候，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不同。外在的这些所谓文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学术训练的，或者是个性背景的不同，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这些都还是外在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容易解决、容易克服，因为如果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的话，用世界上的，如果你有共同利益的话，很快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你如果有共同的兴趣的话，也很容易这些问题都解决。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所谓多元和不同，真正的不同还是在于我们内在的属灵的光景。内在的属灵的光景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外在的不同你可以把它扩大，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化。如果说我们两个有冲突的时候，我说你是北京人所以你会这样，其实不是北京人都会这样，你是上海人所以会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这样，因为上海人有千千万万种，北京人也有千千万万种，那些都是借口，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你是台湾人、你是大陆人、你是香港人所以不一样，这些也都是借口，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内在的属灵的眼光，或者我们内在的属灵的样式不同，才会造成这些根本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借着哥林多前书，因为他对的对象是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极有恩赐的，哥林多教会是极富有的，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多元化的，哥林多教会呢就像我们今天的北美的华人教会一样的。因此保罗针对他们当中的问题，保罗要让他们用上帝的光，刚刚我们讲上帝的光、上帝的灵、上帝的爱，因为神是光、神是灵、神是爱，他要他们用上帝的光、上帝的灵、上帝的爱来看出问题的本质，不是只要看现象，不是只看这些外在的现象，而是看出内在的属灵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像一般人一样，不要像属世界的人一样，不要像属肉体的人一样。因为一般属肉体的人属世界的人、属婴孩的人很幼稚，幼稚在属灵上的幼稚。属世界的刚刚讲过，因为我们来自于世界嘛，所以我们对于我们世界的烙印、世界的影响在我们的里面。 刚刚我们也讲过，因为我们在海外，我们有原来在中国的，刚刚各位讲到什么共产党 啊这个我不敢说哈。不过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在中国成长，你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又经过这么多的一些社会的变迁，因此这一些背景都在影响着我们的说话行事为人，影响我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我们在接触福音的时候可能会有的回应。好，这是一个，我们是属世界的，而且我们是属肉体的。那圣经里面讲到属肉体的相反过来是什么？属圣灵的，属灵的，就表示说属肉体跟属灵是一个相对比的。属肉体意思就是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就贪恋肉体，指的不是我们的 body， 不是生理上的肉体，而是指的是属灵上的肉体。属灵上的肉体意思就是说爱美、爱吃、爱玩、爱现爱被人称赞，爱被人爱被人所羡慕爱自我为中心，这是所谓属肉体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是属于肉体。我们是属肉体的，然后属婴孩的。婴孩，圣经不是讲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吗？怎么说属婴孩呢？那这里讲婴孩的话，指的是婴孩是很幼稚。婴孩是比较无知，婴孩这是从这一个层面来说哈。那像我自己家里面有四个孙子孙女哈，我跟师母我们都是成公成婆的人哈，就是做外公外婆了。那所以我们的女儿其中有一个女儿，她的孩子她家离我们很近哈，就离我们大概十几分钟就到，所以我们常常要照顾孙子孙女。好，那么这一个孙子孙女呢，一个6岁，一个2岁。6岁按理说应该蛮大了嘛，应该很懂事了。2岁这个是一个男孩他刚刚会讲话，喜欢讲话，现在开始会讲话，所以很喜欢讲话。好，那这两个按理说应该很可以和平相处，何况姐姐大，这个弟弟4岁，对不对？应该很，但是呢，对不起，他爸爸下班回来，这个小弟弟就冲去说：“爸爸要抱，要抱。”好，那就是 my daddy, my daddy。好，那这个变成是他的 daddy， 姐姐就不肯了。他说：“你是 my daddy， 两个都要抱。”哇，那个爸爸很可怜啊，要一手抱一个。这叫属婴孩，属婴孩意思说他幼稚嘛，他以自我为中心，他不能够独立自主，他需要别人照顾，但是又觉得一切都是为我而活的，太阳是为我而转的啊，爸爸是属于我的，妈妈也是要属于我的，他以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啊，就说属世界的、属婴孩的、属肉体的，然后呢就会嫉妒、会纷争、会结党，嫉妒、纷争、结党。各位想想看，世界上的、政治界的，不是就是如此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可惜的、很可悲的，当我们还属世界、属肉体、属婴孩的时候，也是我们会嫉妒，看到别人有恩赐就嫉妒他，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可能这些是属于我刚刚讲过，是文化性的不同，是性格的不同，可能只是一些做法的不同，不是基本性的不同，但是我们就开始要产生纷争，然后呢就结党。结党就是我们是上海帮、是北京帮、是湖南帮是东北帮，我们就开始会分党、会结党。那这一种情形呢这是幼稚的，不应该这样，不要这样，不要一样，不要像跟世界上的一样，不要跟属肉体的一样，不要跟属婴孩的一样。好，这是首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这是一个提醒。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在教会中、在侍奉中，不要太强调不一样的，应该强调一样的，应该强调一样的。刚刚陈霄牧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台湾人，是的，我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而且我的祖先是300年前就移民到台湾的，就是说就是所谓从闽南从厦门泉州这一带移到台湾的，真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但是当我在做事工，特别是92年以后开始台湾校园做中国学院事工以后，那么常常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你做台湾人事工跟做大陆人事工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不一样的地方很小，不一样的地方很少很少，我们着重的应该是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一样的，一样都是中国人，一样都是罪人，我们其实那些不一样的地方很少很少，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我们到底什么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像世界上的一样，不要跟他们一样。好，那我们应该着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共同的是什么？首先这里说我们都是属灵的，我们是属灵的。第一节十六，第一节跟第六节这里讲到十六节到后面都是讲说我们是属灵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各位看到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属灵圣经里面的一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属肉体的，属世界的，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都承认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当基督重生了我们以后，我们这个罪人本来是非常不配的，刚刚各位见证分享的，我们很骄傲的，我们很贪恋的。好，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不洁的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罪人，居然我们现在变成属灵的，圣灵要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都是属灵的。虽然我们原来有不洁的地方，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罪恶，但是圣灵现在居住在我们里面以后，他称我们为义人，称我们为圣徒，我们都是属灵的人。因此我们属灵的人就不要再像属世界的、属婴孩的、属肉体的人一样说话行事或者是骄傲嫉妒纷争，就说这一些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应该有一个自我的一种 self image， 就是说我一个有一个自我的形象，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不能再跟其他人一样了，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因为我现在是属圣灵的，圣灵居住在我的里面。那圣灵居住在我的里面的话，圣灵会喜欢，或者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耶稣基督如果住在我家里面，那会喜欢我们家里面这些兄弟姐妹彼此争吵吗？彼此要爸爸抱吗？彼此要争玩具说这是我的吗？或者是你刚刚推了我一下，我要推你一下吗？我们既然是属灵的，是属圣灵的，我们就不应该这样了，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就好像圣殿里面，各位看到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有祭司，祭司在领导、在管理、在带领百姓们侍奉有金灯台然后有施恩宝座，在那个宝座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天使而且约柜里面放着十诫，就是摩西的十诫，放着亚伦的杖，那就代表说这我们是有律法的，是有上帝的引导的，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督促、在感动、在激励、在责备我们的。圣灵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灵，因此我们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都是圣灵内住的殿，我们是一个属圣灵内住的殿。那我们有这一个认识以后，我们知道说基督在我里面，基督住在我里面，我会把我的家里面弄得乌烟瘴气，比如说抽烟喝酒这种把它弄得乌烟瘴气吗？不抽烟其实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是一个洁净的问题，其实对你身体，其实最主要是身体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被烟来控制，被烟来麻醉，那这个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会把你的房间弄得乌烟瘴气吗？你耶稣住在你里面，你的家里面会有许许多多很不洁的东西，或者是很污秽的东西，或者很见不得人的东西在你的里面吗？因为基督在我里面的话，他明察秋毫，一切都知道。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我认识，就是说我们都是属灵的。都是属灵的。再来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如果耶稣是主，基督是主的话，我们都是执事。刚刚哥林多前书那边他说你们彼此嫉妒纷争的时候，就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保罗算是比较前辈一点，亚波罗是晚辈一点。亚波罗很有口才，很会讲道但是他原来不太明白所谓圣灵的洗，所以后来亚基拉、百基拉夫妇来帮助他，让他认识真理了以后，他成为一个极有能力、很会讲解圣经、很有口才的人。 好，保罗到底口才如何？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保罗他是一个可以巡回各地，可以传讲福音，可以建立教会，可以兼顾圣徒的人。那他们两个各有不同的恩赐，可能亚波罗的恩赐是比较外现，保罗的恩赐是比较是运筹帷幄，是一个联络全局的人。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不要讲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他说我们都是执事而已。那各位晓得执事这个词，中文翻成执事，英文翻成 servant 或者 slave。 各位晓得 slave 是什么意思？奴隶的意思。希腊文叫 doulos， doulos， doulos 的话呢，就是仆人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中文翻成仆人、奴仆或者是执事，这些词其实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叫 doulos。 doulos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执行主人的命令的人，主人策划，主人定了方向，主人定了目标，主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我们这些执事的人就去执行嘛，就把它执行。就好像各位在公司里面有董事会是决定方向策略的，然后我们总经理叫 CEO， 对不对？ CEO 就是执行董事会的决策。那同样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这些侍奉的人，刚刚讲过，我们有的人像亚波罗一样很有口才。我来听你们承担主路学，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很有口才。我里面都可以一站起来就可以讲话，像刚刚李思伟叫什么叫好几位讲啊，哇，你们一站起来就出口成章哎，而且又讲见证，然后又讲得有条有理的，又讲得很生动啊。我没有这种口才，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我都是要预备好的，我没有 PowerPoint 我就不会讲了，然后临时叫我起来讲我实在是不行。各位都有亚波罗的恩赐哎啊。然后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夫妇一样，他们有钱又会做生意。你看他们的生意从罗马到格林多再到以弗所，哇，他们可以做跨国的贸易，他们很有做生意的眼光跟能力，他们又开放家庭又慷慨，然后呢又会接待传道人接待保罗接待亚波罗你看他们是很有恩赐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执事，成为他的仆人，那我们也要有一个自知之明，就是说我不过是执事。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不过是执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啊，我们只是上帝的仆人。你再有才干再有恩赐，但是你只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一个没有才干的人根本不配，连仆人都不配。那你现在你有一些才干，有一些恩赐，有一些口才，或者你有能力的话，那你要知道我有这些能力没有那么骄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算什么算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有的人栽种，有的人浇灌，那栽种意思就是说要把它种下去嘛，浇灌的话要挑水来浇水浇灌，那都是各司其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各个不同的职分。因此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是本来是属肉体、属世界、属婴孩的，我现在是属灵的、属圣灵的，我是属于执事的，我是是一个各按其职来侍奉他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就各按其职来侍奉啊，不必彼此嫉妒，说为什么他浇灌，为什么我栽种，或者为什么他去牧羊，为什么他去做生意，做生意不是很风光吗？为什么叫我去管葡萄园呢？像我这么伟大的人，怎么让我去管葡萄园呢？怎么让我再教小孩子呢？我们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啊，主人如何分配，我们就照着去做啊，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再来，算不得什么。都算不得什么，浇灌的栽种的都算不得什么。浇灌栽种很了不起，也很劳苦的，但是保罗说都算不得什么。为什么算不得什么呢？ Not anything，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做的在上帝的眼中，如果用跟上帝创造天地来比的话，那根本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我们栽种了几棵树，栽种了一些小麦，栽种了一些玉米，这算得了什么呢？当初造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需要你来帮忙吗？需要你来浇灌和栽种吗？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需要你吗？因此我们今天能够侍奉，
我们能够侍奉，我们能够有诗歌的侍奉，我们有主日学的侍奉，我们能够有探访，或者是讲道，或者是去做见证的侍奉，其实我们都是上帝磨练我们，上帝给我们机会，是上帝看上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他。上帝可以不用你，对不对？但是上帝居然选用我，因此我们知道说我算不得什么。保罗当然是从初代教会来说是极了不起的人物，亚波罗在当时也是极有名的一个讲员，但是他说亚波罗保罗算得了什么。各位看到这边有一张图画，这张图画有一个人骑在一个动物上，这个是谁？耶稣。耶稣好，看起来像耶稣。耶稣真的长这个样子吗？不一定哈。不过好，这是传统的耶稣的图画。然后下面这只是什么？它不是高头大马，是一只小驴子。那么也就是说中树节的时候，耶稣骑着小驴子进耶路撒冷。中树节是欢迎君王的一个仪式，因此按理说君王进城了应该骑着高头大马，但是耶稣却拣选了一只小驴子。然后呢，这些还是没有人骑过的，就是说他没有经验，他也长得不会是很高大很好看。同样是驴子的话，同样是驴子，总要选好看一点的驴子，居然选了一只驴驹，就表示说是刚生下来不久的，没有力气的，没有载过人的经验的，没有经验的。那耶稣居然选了一个驴驹进耶路撒冷。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样做要启示我们什么？表示说他自己甘心谦卑的骑着驴驹进城，他不是像罗马当时得胜凯旋归来的将军一样高头大马，有很多的军队跟着他，有很多的奴隶被他拖在后面，然后来炫耀他的荣耀，不是这样。耶稣用一个谦卑的方式进来，而且耶稣选这只驴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像这只驴驹一样，我们能够被选上是因为耶稣拣选了我们。耶稣可以选老驴驹，可以选有经验的驴驹，但是他居然选了这一只小驴驹，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骑在上面，这只小驴驹就是笨驴，对不对？只是一只小笨驴而已，他根本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重视，他根本没有用，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耶稣拣选了他，他成为极有荣耀的驴驹，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荣耀的一只驴驹了，因为耶稣居然骑在他的上面。那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自知之明，说我就是来自驴驹，不要那么骄傲，不要那么得意，不要那样的夸耀，因为算不得什么。我们是仆人的话呢，只在乎神，不是属于我，就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说只在乎那浇灌的神，使他生长的神。浇灌栽种当然都很辛劳了，有功劳有苦劳，但是最后他说如果不是上帝使他生长的话，你浇灌了没有用，你栽种了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他生命，上帝没有给他阳光，上帝没有赐给他生长的能力的话，这个基因的话，你再努力再浇灌都没有用。因此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侍奉的时候，一方面不要说你看我浇灌我栽种，你看我当初还把这些东西都带来，因此都是我的功劳，不要有这一种骄傲。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安慰，就是说我浇灌了，我栽种了，好像看不出什么果效，对不对？你浇灌的时候它立刻就长出来吗？你栽种了以后它立刻就成熟吗？都不是，对不对？但是当你浇灌你栽种的时候，上帝会让它生长。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说我浇灌栽种呢是只在乎神，不在乎我，但是我们浇灌了栽种了，上帝会让它生长，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相信在座各位，你们应该有探访有打电话发 email 现在发微信发什么发 signal 现在发WhatsApp 我们有很多新媒体用新媒体传福音，或者是传信息，或者打电话，或者用 email， 或者你跟你父母亲讲道，或者你跟父母亲讲见证，或者你跟孩子教导，或者你跟你的朋友同事分享。这一些呢，大概都不一定立刻看见果效，大概不一定，但是你浇灌 你栽种，你尽管去做，你就是浇灌，你就是在栽种，那神一定会让它生长。刚刚讲过，我们用上帝的眼光，上帝是光，上帝是灵，上帝是爱，因此上帝的灵要怎么行事，我们不一定立刻看得见，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最近也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当初他是北京人然后他在北大毕业，北大读的研究所毕业，后来在中国一个部门一个部长，就是中国的部长做机要秘书。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二号首长吗？就是你做机要秘书就等于是第二号的首长，一号首长是这个部长二号首长就是这个秘书。所以他虽然官不大，但是他权很大他可以说是一般人眼中是很有前途、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了。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主，他来到美国留学，然后就读了神学院。他的父母亲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像他这么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你想想看，北大研究所毕业，做了二号首长做了不知道是哪一个部嘛，交通部还是哪一个部的二号首长然后这么有前途的一个人居然做传道人，而且他在美国当传道人也好了，他父母亲可以说他在美国工作，他神学院毕业以后侍奉一段时间就决定要回北京去，回北京去了，他父母亲就非常的生气双方父母亲都非常生气，他们两个都是北大毕业的，都是非常杰出的男的非常的好看，女的也非常的好看，然后都是父母亲的极大的骄傲，现在回去了居然是当传道人，他父母亲都不知道怎么跟亲友怎么说说他现在在做什么，他没办法讲，所以他说他回到北京，他才去年才刚刚回去他说他回到北京去以后父母亲对他们讲话的时候都是暴跳如雷的讲话，就是那种讲话都不能好好讲话的，一定一想到就生气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好，他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浇灌栽种，意思就是说他跟他父母亲做见证，他分享他们的心得，分享他们信主的心得，而且跟父母亲说，你跟我去教会看看，你去听我讲道好不好，他在北京有一个教会，他说你去我的教会，你去听我讲道，他父母亲死都不肯去绝对不肯去了，但是后来他们这样努力努力努力以后，他父母亲终于说，好，我去看看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你们这些基督教这些帝国主义的这些文化侵略者到底你们在搞什么。好，那么他就父母亲就跟着他们去了，去了以后回来当然都没有好的任何的意见没有好的任何的回应，但是只是去了看过了，在他们看来，我们回国到底是对的吗？我们回国是对的啊！各位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在美国读完神学院，不知道有多少教会要请他们当牧师，很多福音机构要请他们当什么校园事工部主任什么。但是他们就是决定要回去。回去以后，各位知道他立刻就因为雾霾的关系，就小孩子咳嗽，然后支气管发炎，急救到医院，不知道多少次。大人也是如此，小孩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在这一年当中，他说我这一年当中，我最常常不断地问我自己，说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吗？我回国是对的吗？我在美国也可以侍奉神，美国也非常需要我回去，是对的吗？但是当他们继续这样努力以后，他发现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的爸爸居然跟他说，他说你们讲的这个我还蛮有兴趣的我现在来研究研究，我要来研究研究。这跟以前是截然不同的，以前是暴跳如雷的，讲话都不愿意好好跟他们讲话的，但是现在说我居然愿意来研究研究。各位就知道说，我们浇灌，我们栽种，只有神在让它生长，不是我能够讲都好，也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浇灌栽种，只在乎那叫它生长的神。这是我们的认识，我们侍奉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要有这样的认识。无论在坚固的营垒，再坚固的营垒， 各位知道他的父母亲一定都是老共产党员，都是啊，在政府里面，在社会上有很高的职位跟资历人。但是无论再坚固的营垒，上帝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不一定是立刻。当然有时候上帝可以行大能，可以立刻攻破坚固的营垒，但是大部分时候浇灌栽种，你看都是要一年的时间哈，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栽种，要除草，除去石头，慢慢慢慢慢慢的，蝴蝶扇动它的翅膀，结果居然可以产生一个风暴哈，这叫蝴蝶效应。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属神的蝴蝶，你尽管扇动你的翅膀，你扇动你的翅膀，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属于神的，这是神的工作。我们都是一样的，意思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因此我们认识为主而活，为主而做。我们做的时候为主而活，我们为主而做，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能够做的浇灌栽种，我们活出一个仆人应该有的谦卑顺服认真殷勤的样式。然后我们为主而做，不是为我做的，不是要为我的荣耀，不是要得到我的的称赞，不要要了来增加我的业绩，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属于神的，这是为主做的。我们下功夫，然后经过考核以后会得到赏赐，这都是在仆人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我是属主的仆人，因此我一定要下我的功夫，我会上帝要考核我的，仆人要经过考核的嘛，对不对？我们神差派我们，然后我们要得到被考核，然后呢个人按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虽然不在于我自己，功劳不在我自己，但是上帝既然分派你做仆人，无论你是领诗歌的，无论你是做见证的，无论是探访或者是个人谈到的，我们个人按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尽的责任。好，最后讲到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哈 ，God's fellow workers。我们居然可以与神同工，前面不是讲说我们只是仆人吗？不是讲说我们是只是他的儿女吗？但是这里最后保罗却告诉我们说，当你做仆人的时候，当你做上帝儿女的时候，当你做神的使者的时候，神提升我们的地位，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工，与神同工，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跟职分啊！上帝居然看中我们说，你是与我同工的。你是与我同工的，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与神同工，大部分都是上帝做，我们只是打杂，我们只是打酱油的啊。但是我们打酱油还是认真的把酱油打好，不要打翻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哈。我再次用我的孙女做例子哈。我们这孙女已经6岁了，她很想帮忙，她很想做事，所以呢，当我擦车子，就是说车子擦车窗的时候，他也要帮忙。我在收拾院子的时候，他也要帮忙。他个子很小，然后没有什么力气，他也要帮忙。但是我想说，他有这种心嘛，就让他帮忙。他最喜欢喷那个 Windex 哈，就是车窗喷。哦，他喷那 Windex 好像在玩水枪一样啊。所以后来发现我不行了，我这一瓶的 Windex 一下就给他弄完了。我赶快里面掺很多水啊，我在里面掺水，然后让他可以有参与感，他就喷啊喷完，其实还都是我在擦。但是他说，你看我今天跟公公一起擦洗车子，他说我今天跟公公一起做院子，还剪草，还做了很多院子的事情。我们与神同工的，其实我们有自知之明，就说上帝不需要我帮他做，但是上帝让我跟他做，我好好的做。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与他一起同工。一方面我们有自知之明，不要骄傲，不要归功老于自己；一方面确实我们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来配搭和侍奉。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仆人，在教会当中，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到底我是谁，我们是谁。一方面我是谁，一方面我们既然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到底我们是谁呢？基督徒的自我认识是什么呢？
我们团体的自我认识是什么呢？从刚刚这里讲到，第一个，我们是属灵的，不要像属肉体的，不要像属世的，不要像属婴孩的一样啊，我们不要做很多幼稚的事情。请原谅我说哈，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像 adult child， 英文有这个词叫 adult child， adult child 就是成年的婴孩，就是人已经成年人了，年龄也像成年人了，但是做很多事情很幼稚，嫉妒、纷争、吵架啊，骄傲啊，就是我们不要像小孩一样啊，就是我们是属灵的，是属神的。第二个，我们是执事，我们是执事，因此我们执事的话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奴仆啊，是算不得什么。我们一切所做的只在乎神，不是属于我，我们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做的啊，这是刚刚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最后第三个，我们又是与神同工的，虽然我们只是奴仆，但是我们又是神的同工，我们可以与神一起同工啊，这是荣耀，这是尊贵，这是上帝的拣选，这是值得我们感恩的。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的所谓嫉妒、纷争，或者是啊看重不同的，过于看重我们相同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属灵的，我们都是属神的仆人，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但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但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也真的活出与世界上的人不同的样式。当我们的属肉体，刚刚讲过，各位在见证的时候都讲了，我们肉体常常蠢蠢欲动，蠢蠢欲动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很容易一被挑逗，一到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这个肉体就会出来了，就好像当大家都在平常你好好的，但是如果灯停电了，灯光一暗了，有人在抢东西，你居然也会跟着抢东西哦。各位在电视里面不是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吗？那我们的肉体呢，就是很容易随从、随波逐流，很容易随大流，很容易跟着其他的人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肉体的本性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很可能是一个败坏的人，我们很可能容易再被肉体所引诱，但是我们又知道我是属神，我是属灵的，我是神的奴仆，我是与神同工的。因此让我们认识到我这个人是谁，我们是谁。那但愿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但愿我们在团契、在小组当中，我们活出这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属灵的方式。若是肉体出来了，肉体出现了，我们彼此规劝，彼此提醒说，你又来了，你又骄傲了，你又自卑了，或者你又软弱了，我们彼此凭爱心提醒，彼此规劝，互相各尽其职。我相信这是我们属灵的样式。在家庭当中，夫妻也是一个彼此互相帮助的，在教会当中，同工之间也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在神的面前都不完全，我们都有属肉体的，也有属灵的时候，有时候很属灵，有时候又会属肉体，这就是现实，我们人的现实就是如此。那在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还没有复活以前，我们可能都不断的在这样的征战当中，所以但愿神让我们在这征战中常常得胜，靠主得胜，靠圣灵得胜，因为属灵的大过于我们属肉体的光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当你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来提醒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样式的时候，你再次好像一个镜子在光照我们，好像一个光从天上来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我们小心谨慎 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光照和提醒，让我们不断地活出正常的夫妻的生活，活出正常的教会生活，活出正常的团契的生活，也活出一个做主的仆人与神同工的人应该有的样式。求你不断地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每一次软弱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仰望你，我们就再活过来，我们就再一次的成为你所喜爱的仆人，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愿你在这教会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让我们成为越来越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